思梦，你也扯起耳朵听着。管家婆呀，一劝小戏子站稳贫下中农立场，守住贫下中农女儿的清白，跟思梦一刀两断，不当陪葬品，宁拔十座庙，不拆一门亲。这个娘们儿是八庙拆亲的害人精。臭娘们儿啊，又追问小戏子，那些小说是不是四梦冒名顶替写的？啊，四梦有没有摸过他、搂过他、抠过他、上过他的身？小戏子怎么回答？一声不吭的。二劝呢？二劝小戏子跟马褂钱结婚，一根藤上两个瓜，根红苗壮代代传，只要把四梦死了的爷爷奶奶改花地主，四梦家的宅院就归在他名下。小戏子呀还是闷声不响。这不是图财害命吗？三啊，劝他跟你抓破面皮撕破脸，揭发你的罪行，工作队就发展他入党，从你手里夺印。小戏子有没有开口啊？一言不发。糟了，
经过银儿拍着大腿叫苦啊，
骚丫头动心了。
工作队撤出榆林村之前，匆匆忙忙为小戏子和马褂钱办了喜事儿。他们在榆林村翻箱倒柜查三代，挖地三尺拆房顶，过完了竹篾筛子，又过绢箩，折腾了18个月17天啊，却只不过把我那死去多年的祖父和祖母化为地主。坟地上的十几棵大树砍倒归公，交给马褂桥的副业队，打了几十辆手推车，村里有了公用的机械轴承化生产工具。以鱼镜锅、蓝袜子和马褂钱为三户，将我家的老宅和菜园三分天下。我呢，被打发到村头的小土地庙里栖身，等候下一步处理。经过银儿被挂起来，一没有开除出党，二没有正式罢官，管家婆被留下来巩固成果，身份呢已经不是四清工作队员，而是代理党支部书记了。村头这座小土地庙，榆林村有多少年村龄呢，它就有多少年历史了。村民百姓敬畏如仙宫神府，善男信女每年争先恐后为他铺顶抹墙，粉刷四壁，油漆彩画，所以虽然风雨侵蚀，仍旧坚如钢筋铁骨的碉堡。全国解放以后，政府下令破除迷信，首先便是八庙、毁寺、拆佛龛、焚神像。金果银儿却阳奉阴违，改头换面，把小土地庙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。小土地庙门前呢，原有两棵百年大柳树，一雌一雄，匹配成双，一棵背阴是一棵朝阳啊，树身相距数尺，树冠却头并着头，像一对亲密依偎的情人。经过银儿要打造一条摆渡大船，跑倒了公树，母树守了寡，大船下河正赶上连天大雨，水满槽，经过银儿亲自出马撑头搬船，到对岸接运汽车、马车和商旅行人。谁想船到核心，水激浪大，掀翻了船，就像精牛野马直奔下游，最后撞在大河斗岸上，破裂散碎，经过银儿沉入漩涡当中。多亏他身子强壮，水性高，遇难不慌，沉得住气，挣扎了一顿饭的功夫才脱险，衣裳呢却被漩流扒了个精光啊，一丝不挂地爬上了岸，大出风头，落得个大出丑啊。而且公树跑倒以后，村中一口甜水井忽然变苦了，过去喝这口井的水如饮甘露，变苦之后却难以下咽，喝进嘴里一口竟涩得伸不出舌头来。经过婴儿闭门思过，一日三省，终于恍然大悟，必是土地爷生了气，怪罪榆林村民惩罚了他呀。区里连下12道金牌圣旨，他也不肯挑头拔庙了。他巧立名目，把这小土地庙呢改叫客房，却没有一个下乡干部敢住的。我并无包天大胆，而是无家可归，无处可去，才不得不住进这座无人敢住的土地庙。 小戏子和马挂钱结婚，我没有醋意，只是感到凄伤的惆怅，惆怅的凄伤啊。这四情工作队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我在榆林村还是不臭，他们在我冒充小戏子所写的那些小说上找毛病，难以罗织多大的罪名，便向工作总团打了个请示报告，把矛盾给上交了。不过呢，他们严禁榆林村的乡亲们跟我接近，把我完全孤立。乡亲们远远的见我迎面走过来，都像碰上了瘟神撞客，慌忙绕道而行。天黑走了碰头，好心肠的人呢，也只是低低安慰我几句，便匆匆的躲开了。有一回在井台上，跟瓜把是何老爷子对面打水，何老爷子呢，瞅四下无人，笑道：“
哎，四妹儿，想开点啊！吉人自有天相，当年你家先帝爷马跳檀溪化险为夷，你也能逢凶化吉，糊口逃生啊。”
还有一回，我到村外地边打青柴，留棵子地里，遇见悬柳条子边框的大巧，他手遮着嘴唇，压低声音说：“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他们卷铺盖一走啊，你就熬出来了。”
童宝庆一张油嘴劝我道：“
抓起来有吃有穿有住处，比在榆林村忍饥挨饿受苦罪强多了。”
工作队呢，将小戏子层层包围，管家婆最能攻心，小戏子迫于形势不敢跟我见面，被人摆布嫁给马挂钱，我怎么能怨恨一个失去自由不能自主的傀儡女子呢？夜晚我没有吃饭，也没有点灯，不死不活躺在小炕上，夜风从村里吹来阵阵欢笑声，那是工作队在闹新房。过了半个多钟头，土地庙外的大路上笑语喧哗，脚步杂乱，工作队连夜回城，管家婆也顺便休假，享受一下久别剩余新婚的枕席之乐。工作队壮士一去西役不复还，管家婆暂离几天也令人如解倒悬。我在轻松愉快当中朦胧入睡，迷糊当中啊，好似夜风吹开庙门，闪进一道月影。哎，我懒得动，懒得想，也懒得睁一睁眼。难道晴转多云，多云转阴，房顶漏雨，风吹雨点入窗来，滴滴答答洒落在我的脸上了？清凉的雨点惊开了我的睡眼，只见满屋子白花花的月光，月光中的炕沿上坐着泪如雨下的小戏子。
思梦哥，
小戏子见我睁眼看他，便猛扑到我的胸脯上大哭起来。我仰躺不动说：“
哎，你不必言传，我也能意会，还是意在不言中吧。”
我跟马瓜乔是假结婚，
小戏子在我脸上鸡啄米似的乱吻着。
他挂个虚名应景，我这条身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虚全伪，整个还是你的。
入洞房去吧，
我心烦地躲他，
花烛之夜就找拉帮套的，你脸皮厚的像鞋底子呀。
这一年多不在你身边跟着，我可没叫他占过便宜啊。
小戏子痛哭。
有一回他捏了我一下，我抽了他两个嘴巴，还有一回他掏了我一把，我差一点咬断他两根手指。
哎呀，不要表白了，
我咬了牙，泪水咽进肚子里。
马挂钱呢，真心实意爱你，把你顶在头上供在那佛龛里，你们又领了结婚证，你呀还是跟他过一辈子风调雨顺的日子吧。
我宁当你的使唤丫头，也不当他的主子奶奶。
说不定哪一天总团批捕我呀，就给抓进公安局蹲大牢去了。
管家婆手里拿着总团的批示，只把你从三类升到二类，交给村里严加管制，不抓你了。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，谁知道他们哪天想起我来，也许要把我枭首示众，杀鸡给猴看呢。
小戏子收住断线珠的眼泪，愣神想了又想说：“
你欠我的太多了，
今生无以报答，下世结草衔环吧。啊，
你给我一样东西，咱俩就清账。
说吧，要什么？
一个儿子。
又说疯话。
我生孩子就得是你的种，转窑烧出琉璃瓦，马褂钱的尿种装进我的肚子，下出来的就是一块糟豆腐。
哎，你这娼妇，你滚！我突然迸发出一股邪力，抓起小戏子扔出窗外。我在小土地庙的小炕上，不知睡了几天几夜或几年几月，山崩地裂的锣鼓声和口号声把我从昏死当中唤醒。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，天下大乱了。怪不得工作队仓皇消顿，管家婆像肉包子打狗，榆林村呢也乱成了一锅粥了。村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。小戏子和马褂钱虽被管家婆委以重任，却是兔子当不了驾辕马。他俩牵头带领全村老少爷们踢破金果银儿家的门槛子，恭请金果银儿出山。金果银儿盛情难却，抚顺民心，再做冯父，重新执政。这新的官衔呢，不是党支部书记，更不是村长，而是榆林村贫下中农造反团政委，却不是团长和司令。小戏子是红灯照战斗队队长，于静郭和何老爷子是武斗队的教头，传授长枪大刀、强拳硬脚、铁布衫气功。马褂强呢是侦查员，童宝庆是司务长，蓝袜子掌管造反团的大锅饭食堂。我是金果银儿的捉刀枪手，报写各种文告、大字报和讲用稿。刑满释放的狼串秧呢也扯旗造反，成立贫下中农红卫军，自封司令，夺了公社的党政财文大权，占领了公社大院，称孤道寡，村村都递了响表了，只有金果银儿割据为王，不肯臣服。狼团秧呢就放出分了，哎，叫嚣飞兵奇袭榆林村，打金果银儿一个汤浇一穴，火燎蜂房。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唱词儿变成了他的战斗口号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金果银儿统领着他的御林军，在榆林村外双重设防，榆林村内部署了一道巷战的防线，铁壁铜墙严阵以待，只等狼串烟儿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了。这土地庙呢坐落在三线上，好比城市大马路上的安全岛，我可以夜不闭户酣然入睡了。最难得的是金果银儿也曾下令抄家破四旧，想不到竟抄来一大堆旧书啊，存放在这土地庙里边。土地庙里安装了电灯，我每晚在灯光下翻捡旧书自娱，竟然筛选出几册绝版罕见的古本，理所当然的据为己有。就是王谢、唐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呀。这些古书几经货郎小贩之手，辗转流落民间，充当文盲村妇乡女的样册子，最后在焚书坑儒的年月被我发现和珍存，也算风尘中幸遇知己了。榆林村布下天罗地网，狼串秧害怕全军覆没，不敢偷营劫寨，却被管家婆钻了空子，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。这造反团的大锅饭食堂不但供应我的一日三餐，而且还有一顿夜宵，要武斗也要文斗，我是榆林村造反团的文斗重炮手。这天夜晚啊，我奉命赶写隶属狼串秧十大罪行的文稿，洋洋洒洒数千言，是一气呵成，置笔点起一支香烟，悠然自得地等候蓝袜子把夜宵给送过来。今夜那必是一大海碗葱花菜叶杂面汤，暗藏两个鸡蛋呢。门外一阵响动，好像野狗觅食，门帘掀起一角，我只当是狗进了屋了，正想喝退这只入户偷嘴的野狗，却只见爬起来的是个血肉模糊的女人。我吓得惊叫一声，从炕沿出溜到地上，血肉模糊的女人已经爬到我的面前，原来是遍体鳞伤的管家婆呀。
什么？救救我呀！
管家婆也真像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，连连叩头，摇尾乞怜。我急忙一个闪跳，站起身来问道：“不是，你怎么落得这般光景啊？”
护卫兵又说我是漏网地主。
管家婆抬起一只脏手，抹了两把满脸的鼻涕眼泪，
剃了阴阳头，挂牌子游街，戴头环的皮带抽得我皮开肉绽，最后遣送原籍。
老妈呢？
她胆小心窄，才斗争了几回就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了。
啊，
司马，看在老同学的情分上，看在老妈的情面上，你不念旧恶，救我一命吧。
我憎恶这个多年来一直从背后向我放冷箭，给我造成终身遗憾和巨大痛苦的女人，但是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落井下石，便强忍着一阵阵恶心说：“
行，你歇了灯等着啊，免得榆林村的造反团发现你又受一回皮肉之苦，我先去给你找点吃的。”
求求你找一找小戏子和……
管家婆呢，刚要说出马瓜桥的名字，猛然想起这是当着和尚骂兔子在我面前犯忌，便忙咬住了舌尖子。我到大锅饭食堂去，半路上正遇见给我送夜宵的蓝袜子，抢过大海碗便拨马回头。蓝袜子在我背后骂了声：“
饿死鬼！”
他呢也乐得少走了一大截子路，也转身回去了。返回小土地庙，远远的就看见灯明火亮，心中暗骂管家婆给我招灾惹祸呀，顾不得大海碗撒汤汤水。急走几步，便听见小戏子的叫骂，管家婆的哀嚎啊：“
你这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木蝎子，骚狐狸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”
小戏子骂不解气，好像又动了手：“
你找刘思梦，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？”
哎呀，
管家婆疼得像锥子扎刀子剐呀！
我跟他早有旧情，如今同事天涯沦落人，也就圆梦重温了。
你们
一干柴而进烈火，无怪其然。
管家婆抛出乔太守乱点鸳鸯的一句判决词儿：“管家婆，你无耻之尤！”我把大海碗摔在地上，破门而入，闯进屋去。灯光下呀，管家婆赤条条的光着身子，被小戏子仰面按倒在炕沿上。小戏子骑着他的肚子，一把一把狠拧他的大腿肉啊！“
四梦，救我呀！我能给你生个一男半女。”
管家婆垂死挣扎呻吟着。我掉头就跑，小戏子扔下管家婆，急起直追，狂呼乱叫：“
司梦，你这头叫驴！”
如果被小戏子赶上，不被他掐死也得给他抓了面皮呀。但是他那一口口唾沫接二连三啐在我的后背脊梁上，像被射中了几颗子弹，我只得向金果银儿求救。金果银儿一张铁脸，不动声色，命令童宝庆呢给管家婆穿上衣裳，五花大绑给狼船儿送去，也算双方化干戈为玉帛，握手言和的见面礼。管家婆遭到狼船儿的百般凌辱， 又被他的狐群狗党轮奸致死。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呢。管家婆临死拉我给他垫背，一口咬得我像杨梅大疮升了天，塌鼻子烂脸不敢抬头见人了。直到小戏子的肚子大得像一口倒扣的锅，才像被一场六月雪洗刷了我的不白之冤呢。我在小土地庙的四圈架起四道一人多高的柳篱，篱墙内又栽满了刺槐，这叫篱笆勒得紧，野狗钻不进。而且白天黑夜拴死柴门，闭门谢客，更不许女人出入。乱世为王的局面稍有好转，经过银儿封我为榆林村的一品牛官，只放牧一头荷兰大公牛，大公牛的本主是北运河种牛场。种牛场的两只对立的造反团大武斗，一只造反团摆火牛阵向敌方发起进攻。这头大公牛呢，体重一吨呢、像一辆肉坦克，尾巴上捆上干草，干草上撒了汽油，划一根火柴点着了草叶子，大公牛受了惊吓，又被烧得疼痛，便拖着一道火光飞奔起来。这辆着了火的肉坦克并没有冲入敌营，而是发疯直奔大河，从河岸上一头扑下河去。大公牛在大河当中旋转兜圈，精疲力竭才爬上岸来，卧倒榆林村外的浅滩上。我到河边打青柴，大公牛向我发出哞哞哀叫，我割了几包嫩草喂它，大公牛吃饱了肚子有力气，从浅滩里挺身站起，我才看见大公牛的尾巴烧掉了三分之二。日落西山，夕阳西下，我背着柴捆回村，这头一吨重的荷兰大公牛竟像小鸟依人，亦步亦趋跟随我走进榆林村口。我把大公牛带到经过银儿家，肥猪拱门是农家一大喜事儿。这十口肥猪大的大公牛自动上门，更是喜出望外。金国英儿拍手大笑，前仰后合，欢迎大公牛到榆林村政治避难，并且命令我全心全意为大公牛服务。那经过我精心喂养几个月，大公牛虽然尾巴没有恢复原状，却更加的壮大如象了。白云河两岸几十个村庄都牵着母牛到榆林村来配种，交配一回收他30块钱和20斤黑豆，大公牛就成了榆林村的财神了啊！种牛场几回来人要求物归原主，都被金果婴儿骂得屁滚尿流而逃。种牛场革委会主任亲自出马，也被金果婴儿撵得抱头鼠窜而去了。我每日牛角挂珠，跨上牛背，晴天头顶斗笠，下雨披上蓑衣，只差一管牧笛就可以扮演别号犯牛翁的王冕了。到了河边呀，大公牛吃草，我就在那树下看书，和平相处，各行其事。大公牛吃饱了到树下反刍，我又顶着阳光到河边割草，天黑回村驮着草捆，是大公牛的夜餐呢。
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《野婚》，演播人于心，制作人骨头。